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南娄底市原公安局局长王成良迫害法轮功遭爆，法轮功学员傅桂华被迫害死近一年，监狱急催火化遗体，两次被网判重刑，法轮功学员王亮在山东省监狱再遭残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中国大陆2021年11月25日消息称，原湖南省娄底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成良涉嫌受贿一案调查终结，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湖南省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王成良作出逮捕决定。王成良1965年2月出生在湖南衡山。2016年10月以前，王成良曾任衡阳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2016年10月至2021年5月，他担任湖南省娄底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成良作为市公安局主要领导人，在任期间对衡阳市娄底市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关押、非法判刑等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下面仅举几例。湖南省衡阳市法轮功学员肖美君2015年被绑架，之后被网判三年。肖美君当时已年近古稀，因在狱中遭受毒打折磨，致使身体残疾，半身不遂，于2020年3月2日喊冤离世，终年72岁。长沙市宁乡县法轮功学员朱普照因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于2017年10月12日被娄底刚城分局警察绑架，被娄星区法院网判八年。益阳法轮功学员张春秋在娄底市娄星区工作，2019年12月6日张春秋被娄星区警察绑架，于2020年6月11日被网判三年七个月。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修炼大法，目前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让上亿人身体健康，道德回升。王成良在位期间曾以导师身份多次给公安系统的人员上思想政治课，如今却在中共的三级电视专题片《反腐倡廉永远在路上》的第二集《清除害群之马》中成为了反面案例。善恶有报是天理，也许这就是王成良因为迫害善良人而遭到上天的惩治。长春地区法轮功学员傅桂华在2021年2月26日被中共网判七年半。2021年5月27日，傅桂华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并被剥夺睡眠，被辱骂，遭到殴打虐待等迫害。傅桂华入狱不足两个月，在2021年7月25日被迫害致死。监狱方面至今阻止家人见遗体。近期，监狱多次联系傅桂华家属要求见面，图谋火化傅桂华的遗体。家属一直持续要求查看傅桂华的收押登记及入监健康和体表检查记录、管教民警谈话记录和禁闭及戒具使用记录、疾病诊疗救治记录及病治、傅桂华生前最后15天的监控录像、死亡现场勘验记录和照片录像、尸表查验及遗体照片录像等基本文件视频资料，但都被监狱拒绝。傅桂华女士生于1966年，20多年来因修炼法轮功，身体一直很健康，没有基础疾病或疾病表现。监狱方也从未告知家属傅桂华患病需要治疗或监外执行，直至她被虐待致死前几天，狱警还亲口告知家属傅桂华身体无恙。傅桂华突然死亡，整个吉林省女子监狱从监狱长、监区长到管教、门卫值班人员都讳莫如深，对她的死亡原因、死亡过程、尸容尸表状况以及诊疗处理方案等一直不透露。 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法轮功学员王亮在遭遇十年冤狱后，2016年3月再次被绑架，非法判刑七年半。2017年2月9日，王亮被劫持到山东省监狱迫害。在11监区狱警操控下，王亮遭到了多次严酷的严管迫害以及强制奴役劳动等迫害。今年1月1日，山东省监狱11监区区长梁静达安排在监狱广场升中共血旗，要求全体人员向血旗宣誓，有许多法轮功学员拒绝宣誓。梁静达恼羞成怒，残酷迫害拒绝宣誓的法轮功学员，晚上加长对法轮功学员灌输中共谎言的时间，白天只允许法轮功学员在洗脑班坐小矮凳，监狱唆使犯人殴打法轮功学员，在监狱强制给八名法轮功学员开始放谎言录像时，犯人李明亮突然抓住王亮的衣服领子，疯狂地把他拉到六楼厕所，伙同其他四名犯人残忍地殴打王亮。之后，王亮的胸背疼痛难忍，很长时期睡觉都不能翻身。2004年，因王亮向民众揭露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的事实，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十年。2004年4月，他被非法关入山东省监狱后，11监区狱警操控罪犯对他进行洗脑迫害。2004年4月至2005年6月期间，王亮遭到拳打脚踢，被用皮鞋打头打脸，皮带鞭打全身，被板凳猛砸脚趾等残酷迫害，致王亮指骨骨折，指甲脱落。王亮还曾被恶警指使七八个暴力犯殴打，被打得两腿和脚肿大，脚趾甲被打掉了几个，还被关禁闭两个月。他在禁闭室饿得头昏眼花，摔倒在地，摔得头破血流，还多次遭受监狱二监区恶警指使犯人殴打和折磨，并多次被送入监队迫害。山东省监狱11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非常残酷，如果法轮功学员不配合恶警的邪恶指使和命令，就会遭受电棍电击、钢筋敲打肋骨、打火机烧、拳打胸膛、晚上不让睡觉等等多种方式的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吕讷堡民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法轮功学员在德国不来梅节日上展示法轮功功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3日是德国吕讷堡的艺术日，刚好是周日。正常情况下，德国的商店在周日都是关门停止营业的。但这次的艺术日，商店特例开门，吸引了周边城市的民众前来。法轮功学员首次在这里举办传递真相活动，让很多民众了解了法轮功。在了解真相后，很多民众纷纷签名反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吕讷堡距离汉堡约50公里，是一座大学城。艺术日当天天气晴朗，法轮功学员在市政厅附近展示法轮功功法，通过展板、传单和交谈的方式，让人们了解到什么是法轮功，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以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有的民众表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是对人权最严重的侵犯。也有民众表示，他们会尽量减少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还有民众表示，要在社交媒体上将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传播给更多人知道。弗里德女士表示，面对迫害， 人们不能保持沉默。他还认为，在经济合作之前应优先考虑人权。一对来自汉堡的夫妇在展位上签名，声援反对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支持法轮功学员反对这场迫害，赞扬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一切。他们也很高兴拿到学员送的带有真善忍字样的小莲花。当天还有不少民众希望把资料带回去给亲朋好友，并祝愿法轮功学员成功。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8日和6月27日，德国不来梅及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分别在福格萨克儿童节和沃尔屈节的活动中展示了法轮功功法。这两天天气晴朗，法轮功学员金色的练功服非常引人注目，不少民众向学员了解法轮功。一位母亲表示，很高兴能在儿童节上看到法轮功的真相点。她和10岁的女儿已经在斯图加特了解了法轮大法，并在那里练过几次功。他还向法轮功学员了解不来梅市学法练功的时间和地点。一位女士和她的朋友饶有兴趣地观看了法轮功功法演示，并表示法轮功非常好，正是人们精神所追求的。这位女士还对法轮功真善忍的原则很感兴趣。学员向她解释忍的含义时说，要做到骂不还口，当自己受委屈时要忍耐。听到这些解释后，这位女士显得相当惊讶和高兴。她表示，这正是她自己的做法。她每当受到委屈时，仍然能保持冷静，并没有激烈反应。她一直想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样做。学员们鼓励她说，这种态度非常好。尽管在现代社会里，在冲突中可能会被对方视为弱者，但作为一个修炼人，要努力让自己做到忍。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874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03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按大法标准做良心生意。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小蕊，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3号。我家是做装修建材生意的，现在因为中共病毒疫情使经济下滑，原材料价格上涨，从上游生产厂家到下游各地经销商都面临着生存困难。再加上网络电商对实体店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竞争更加激烈，导致各种商品鱼龙混杂，价货遍地，伪劣商品层出不穷。我想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要逆流而上，一定要用心做好自己的进货工作，非顾客能买到放心的装修材料负责。我了解每一种商品的不同特点，从了解它们的材质、结构、性能、质量、价格的优劣作为对比进行取舍，也把这些相关的产品知识作为重点给顾客讲解。顾客们对我店给予了一致的好评。一，按大法标准做良心生意。一次我们店去厂家进货，司机给我打电话说，这个型号没有货了，怎么办？我说，不会呀，前些天我刚刚问过老板，他说这个型号有货。我就问那位老板，老板说，刚才查了，真的不好意思，是没有货了，让您白跑一趟。您看这样吧，我给你找一款表面和它一模一样的图案，质量没它这个好，但是高仿的，谁也看不出来。现在别人都进我这个货，卖得好，利润还大。现在谁还买真货，也挣不了多少钱。我说，不行，人家客户选好了的商品，我不能做主随便更换。质量差点的，使用两三年后就会体验到，你也知道。我想这是不正当销售，不符合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老板又说，现在有个新款花色的产品很畅销， 比你选的那款高档，价格也一样，你拉这个货吧。他的意思是车已经来了，别白跑一趟。我说不行。修炼人每天遇到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的，都有提高心性的因素在里面。顾客来店里，无论买多买少，买成买不成，我都按大发的标准来衡量，都能以平静的心态对待顾客，总是乐呵呵的。一次遇到一位叫顺六的顾客，前两次他和他母亲一起来看货，可能因为娘俩意见不统一，后来他就自己一个人来看货。我在店里接待了他五六次，他的问题很多，所以每次我为他讲解的时间都长一些。有时他还在短信上问我一些关于装修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人太麻烦，但是转念又一想，修炼就是要做到无私无我，为他人着想的生命，所以我都耐心地一一解答他的问题。可能我的语气和善心让他非常的信任我，他决定他家用的材料都在我店里买。一天快打烊的时候，他来店里告诉我，我定了，明天你给我发货吧。第二天早上开门营业时，我看到手机上他给我发了一个红包，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没收红包就去忙了。他看我半天没收，就打来电话告诉我，我家是顶楼，昨天发现屋顶漏雨了，得找物业公司维修，暂时不装修了，你先别发货了，这段时间总去店里麻烦你，还没买货，实在不好意思，你把红包收下。他像个老朋友似的说我辛苦了，他非常感谢我。我安慰他别着急，告诉他心意我领了，红包我不收，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以后需要材料再来找我。修炼法轮大法以前，我的利益心很重，这样的事会让我很失望，还会怨恨他让我白忙活这么长时间。而现在我按照大法真善人的标准，做一个心里无怨无恨，能够坦坦荡荡地为别人着想，真是一件开心快乐的事。经常有人说做生意劳心费神，有的顾客装修完成后会来退剩料，他们一般都信任我，剩料放在地上就走了。我都按照修炼人的标准，每一样货品都写在明细单上，然后拍照发给顾客看，有的顾客满意的夸我能做大事。有一次一位顾客问我，怎么就退这么点钱，不对呀。他又说，我觉得我的退货也应该理所应当的主动留给你一些钱。我告诉他，这都是你多少钱买的，我就多少钱退给你，一分钱没扣你的。后来我慢慢帮他回想那天都买了什么货，结果都对上了。我告诉他，公平交易，把心摆正。公平交易，把心摆正。选自转法轮。这是我做生意的原则。他不好意思地笑了，对我的印象更好了。也有的顾客刚买完东西回家就给我打电话问，我刚才在你家买东西都买贵了，你还说是最低价。当时我有些委屈，怨他不领情，还这个口气。但我转念一想，修炼人在遇到不公正的对待时，要能放下自我，先想到别人，为别人着想，我才是走了师父安排的路。老百姓挣点钱不容易，如果东西买贵了，他心里肯定很着急。我耐心地告诉他，我的货可以保证是正品保真的，都是最低价卖给你的。我如实地把进货价格报给他听，然后我说，如果你不要了，先别拆，明天拿回来，我把钱退给你，没有关系的。第二天，他儿子来店里买货，告诉我，昨天我妈查看之前在别人家买货的单子，看错了，你家的价格确实比别人家的便宜，货不退了。现在人人都认为买和卖是两颗心，到哪里买货都没有安全感。后来这位女士又来买货，她笑着对我说，你说什么我都信，我太相信你了。一天，一个厂家的两位销售员来店里推销产品，我边看货边想，如果我不订货，对给他们讲真相会不会有影响呢？那我就先讲真相吧。我问，你们一定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吧？你们入过团队吗？他们说什么都没入过，由刚才的热情一下冷了场。 他俩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脸色也沉下来了，不和我说话了。他们出了店门，上车要离开。我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顾虑心、急心、面子心、求结果的心。我马上归正自己。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弟子真的是想救他们呀。看着他们上了车，马上要开走了，我想我不能再犹豫了。我追上去打开车门，我说，咱们今天在这里相遇真的是缘分，我怕不告诉你们真相，我真的会后悔，留下遗憾。现在灾难这么多，我真心希望你们能平安度过。不退出入过的团队是会受牵连的，因为你们当时举着拳头对着血旗发了毒誓，要把一生都献给中共。退出他，神才能为你们去除被打上的兽的印记，才会有好的未来。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天赐幸福平安。我又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他俩看我是真心为他们好，笑着答应了。二，善的力量。我丈夫是个善良的人，但是被党文化无神论思想蒙蔽，不明真相。他今生是大法弟子的亲人，是下世盼得救的生命。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但是一提到讲真相的话题，他就不听，一句话也不让我说，还大喊，和我没关系。我想，我得救他呀。师父就给了我智慧，我给他写劝善信，信中写道，我开店是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对待工作，我师父告诉我们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所以无论进货、销售等方面，我都按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工作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凡事为别人着想，货品不以次充好，不高价蒙人或真价实，童叟无欺，这样路才会越走越宽，生意才会越做越好。我很疑惑，不理解你说的信啥都没有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不知道你说的有用指的是什么，是说假话骗人，蒙一个算一个有用呢，还是自私为己得到一点好处，坑害别人有用呢？如果你找一个贪心重、懒散、不负责任、糊弄事的人来店里工作，那会是什么结果？你知道吗？德是人身上最珍贵的东西，君臣、富贵、福分皆从德而生。人如果把德都失去了，那是一件最可怜又可怕的事。不要被中共邪党、假恶斗、无神论蒙蔽了你的思想。其实有的时候，你做的事还是很善的。第二天，我把写好的信给他看，他不看，还啪一下扔在地上。我不生气，就端端正正地摆在电视柜上，我想他一定能看。过了几天，我问他看了没有，他不出声，也没理睬我。我想，这么好的信我念给你听吧。他走开，我就跟上去追着他把信念完了。过了些天，有位顾客来店里问，给你家卖货有提成吗？我先生斩钉截铁地说，我家没有提成，谁来买都是最低价。以前他不赞成我的做法，还说我没提成就卖不出去货。现在他的观念大转变，让我很惊讶。我想他一定是看了那封信，法轮大法的慈悲法力去除了他的魔性。现在他再也不说他那套座右铭了。三，师父都帮我多少回了。我的女儿很优秀，她不让我们操心，很有礼貌，很懂事，不说谎话、脏话，不和父母顶嘴。他不坚持自己，有什么事先提出来，听听父母的意见，然后再说自己的看法，与我们协商。女儿从法轮大法小弟子已经成长为青少年。我经常问他，今天你心里想着九字真言了吗？他答道，想着，心里天天都想着。女儿考试不作弊，一次她考完试回到家，对我说，妈妈，今天考试时我心里很平静，感觉脑子空空的，周围像静止了一样。我一心一意地答题，一位老师在我身旁看了很久，我都不知道。成绩出来后，他高兴地告诉我，都是师父给我的好运气，师父在帮我，谢谢师父。 那天正好也修炼法轮大法的母亲来我家，我对母亲说，这回她考试取得了好成绩，是师父帮助的。女儿在一旁更正我的话，不对，妈妈说的不对，不止这回，师父都帮我多少回了。我说，对呀，你不执着于成绩的结果如何，做什么事就是一心一意做好，是无求而自得。无求而自得。选自悉尼法会讲法，师父就鼓励你，就帮你了。有时候我们一起学法，睡前背红吟，我告诉女儿要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遇事为他人着想。她很懂事，在学校大家都喜欢她，她耐心地给同学讲题，不计较耽误自己做作业的时间。身边的同学生病了，身体很冷，她把自己的棉衣脱下来给同学穿上。还有很多她按照大法的标准提高心性的小故事。前两年我告诉他手机的危害性，他意识到后主动卸载了游戏、 QQ 等软件，把手机主动交给我，让我保管，这样解决了玩手机导致做作业时间过长、思想溜号、学习成绩下降、占用学法时间等大问题。能成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我最大的幸福与荣耀，感恩伟大的师尊在我修炼路上的时时看护与教诲。在今后主持正法的路上，弟子还要多学法，努力精进，跟随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整体配合营救同修广传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8日。我是1993年9月习得法轮大法的弟子，曾经两次参加了师父的传法班，有幸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退休后为了照顾年迈多病的双亲，我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距今已有11年的光景了。我与家乡的同修们紧密配合，形成整体，兑现着自己神圣的誓约。我就把自己在与同修配合中如何营救同修和救世人过程中的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并与同修坦诚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一、营救同修。2013年年底，临县一位50岁的 L 同修在发资料的过程中遭人构陷，被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本地的看守所。我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与同修带着司机，带上一定的资料去了该地发放。之后，我们找到了 L 同修的家人，劝说他和我们一起去派出所要人。他刚开始很犹豫又怕心。我们就对他晓之以理，我们说，你妻子不论是修炼大法还是去街上发放资料都是合法的，没有触犯中国的任何法律法规，他只是在做一个有益于他人的好人，我们应该去派出所要人，加上家里还有几岁的小孩需要照看。他丈夫听我们说的句句在理，完全是为了他家好，就答应了和我们一起去要同修。去之前，我们给他说清了去了之后的注意事项，教他怎样讲话，这样家属的心里也增添了底气。刚去时，警察一听是关于法轮功的案子，就一味的推诿，叫我们去找县国保人员，他们不管。随后我们一行人又去找了县国保局的相关人员。家属去了4楼，我们有3个同修去了1楼，剩下同修在外面发正念。有位老年同修直接给值班警察讲真相，使他明白了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法轮功学员是被迫害的。 这名警察心里很同情法轮功学员受到的不公待遇，对大家都很友善。家属去了四楼说明原委，国保人员接待了他。他向警察讲了妻子的情况。我妻子没练功之时身体很不好，修炼大法后身体没有病了，家庭也和睦了。现在家中还有一个几岁的小孩需要照顾。快过年了，请你们放他回家吧。最后国宝答应在过年之前释放 L 同修。在师父的加持下，新年前国宝真的放了 L 同修。当天有数名特警全副武装，骑着摩托如临大敌般守候在外面，企图在我们出来之后将我们集体绑架。但我们从另一条道走了，全部顺利返回驻地。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为弟子们化解了这场磨难。还有一次，2014年，也是临县的 M 同修在外讲真相被绑架，非法关押在当地的看守所。为了营救 M 同修，我们为他及时请了北京的维权律师。由于 M 同修家经济困难，无力支付这笔律师费，家人无可奈何。我们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就在市里找到有能力的同修，很快凑齐了这笔律师费。律师来了，我们就陪同他一起到看守所去会见同修。另外还有当地同修跟随发正念，其他同修在学法小组或在家里发正念加持。我们到了看守所，却遭到了值班警察的阻挠。你是北京律师，你为什么到我们这儿来，还敢为法轮功辩护？极力阻止律师会见同修。律师堂堂正正地说道，我是国家正式批准的合法律师，只要有人请我来，我就会来。值班警察听了，也不敢草率做出决定，只好说，我们要请示所长。所长得知情况后，又找到了县610人员，向他们报告说，北京律师来了，要求见 M。 610人员回应道，等一下，我们要考虑。这期间，我们为了让律师能顺利的会见同修，不停地近距离发正念。半个小时后，双方一直僵持着，610那边一直不松口。但我明显地感到正念的力度不够，正邪较量正酣，怎么办？我们不可能白跑一趟。这时，我猛然想起市里有一个学法小组，十来位同修今天正在学法。此时我一看表，正好是下午3点钟发正念除恶的最佳时刻。于是我立即联系到该组的一名同修，告诉他我现在的地方，朝这里正过来。对方明白了我的意思，立刻组织大家集体发正念。我一下就感受到了强大的能量，一下子覆盖了看守所的整个空间场。1分钟后，一位同修突然惊奇地说，看守所的门打开了，律师进去了。律师顺利会见到了当事同修，了解到 M 同修因为不配合邪恶，遭到了恶人的毒打。律师明确地正告看守所的狱警，我要起诉你们。同时 M 同修也要求起诉行恶者。值班警察一听，顿时傻眼了，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中国律师站出来为法轮功公开辩护。以往都是610说了算，法轮功跟中共法院打官司的事可是闻所未闻，破天荒啊。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这帮警察委实被镇住了，心里惶恐不安，马上对律师和同修道歉。负责登记的警察大惑不解地说道， M 被关了几回了，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北京律师还敢给法轮功辩护。到了非法开庭之日，律师在法庭上根据现今法律为同修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但县610人员受上级操控，公检法人员完全成了傀儡，他们罔顾事实，暗箱操作，硬是给其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将 M 同修非法判了3年。这次虽说没有把 M 同修成功营救出来，但此事在本地大大的震慑了邪恶，打击了邪恶的嚣张气焰，在当地政法部门产生了轰动，很多人还是首次惊闻了法轮功在中国是完全合法的这一说法。二、发放资料。自2011年以后，我的家里也开了一朵小花，
很快学会了编辑和打印，现已正常运行十年了。不管邪恶怎么猖狂，我都不为其所动，即使给市里和邻县的同修大量提供所需的资料，自己也带领同修配合出去发。我们首先折叠好资料，再打印一张大小合适的、配有漂亮的荷花或可爱的福娃的小图片，上面显眼处还配上一些简短吉祥的祝福语作为封面，比如朋友您好，福到您家，万年难遇，看见是缘，明白是福，珍惜资料，传递功德无量等等，然后再装入塑封袋。世人见到这样精美的资料后会感到赏心悦目，自然想去阅读，不愿丢弃。我们具体的操作步骤是这样的。第一步，确定目标。首先向各个小区街道全部铺盖了一遍，期间既有分工也有配合，让世人先了解法轮功的真相，为以后劝三退打下坚实有力的基础，基本没有留下空白。同学们每天兜里装着小册子，都是面对面发放或直接送小区，尽量不落下一户有缘人。小册子的包装也是采用大塑封袋，里面再穿插放入一些明慧网已发表的当地恶人遭恶报、本地两例涉嫌活摘器官的文章，有时也放入明慧网上的评论文章，比如610曾经不可一世的秋后蚂蚱、王法颠倒、天理不倒等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的世人所喜闻乐见的文章。同学们都是力所能及的做，能发多少就发多少。发放资料前，我们都有的放矢地针对要去的地方高密度地发正念，解体清除该地干扰众生了解真相、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并请师父加持保护，帮我们清肠下照，不允许任何邪恶生命从中捣乱和破坏。第二步，我们选定了车辆。现在不论是农村安置房的小区，还是市里的大街小巷及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停放的私家车很多，这部分人流动量很大，而且大多都是上班族，他们不像老头老太太那样经常能接触到真相资料。我在家里打印好大量的资料，和几个同修用上述方法折叠装好，先发正念，然后再利用晚上，有时是白天，分发到每一辆车的挡风玻璃、车门把或雨刮下，这样做的效果很好。2019年底，中共病毒在湖北武汉爆发，很快在全世界蔓延，我们这里也开始封街、封区、封城，进出要出入证，行动很受限制，街上的行人也稀少。人们怕近距离接触，脚步匆忙，心里诚惶诚恐。为了世人能得救，我注意观察，小区的值班人员上班前、下班后，门口无人守卫。我就利用这个时间空档与同修一起配合，背上很多资料，向各小区住户发放。我们从楼顶开始往下发，把得救的希望送到各家各户，即使是恶劣的天气，也阻挡不了我们救人的心。每次发完资料，我们都汗流浃背的，还要尽快赶回家发零点的正念。白天就走上街头面对面发，寒来暑往都一直坚持着。在2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我们不论做哪件事，如果法学的扎实，时刻不忘自己是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做救人的事都很顺利，会事半功倍，反之处处受阻，做救人的事就没有实效。只有多学法，时刻保持正念，在世人面前说出的话，一下子就能解体操控他们背后不让其得救的邪恶生命。正法修炼的时间很有限，我一定要抓紧时间修好自己，精进实修，多救众生，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不给自己的修炼留下遗憾，不辜负恩师对弟子的殷切希望。叩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的醒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青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2日。我是2008年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但是最近才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假修，并且我发现周围的同修也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想写出来与大家共同交流，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我身边有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同修，工作中、生活中、做三件事中，我俩经常在一起，但是修炼状态却大相径庭。他正念足，法理清晰，天天自信向上，而我却恰恰相反，正念不足，法理不清晰，遇到心性观时基本都是用人心对待，甚至有的心性观至今都没过去，天天心事重重，为此我很苦恼。同修不断地从法理上和我切磋交流，但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师父所有的法我都看了，法理我也都懂，可我还是这个状态呀。同修认为我的心结没有打开，不厌其烦地和我交流他的心得和提高。有一天，我忽然明白了我的问题出在哪儿，可以说跟旧势力是一种心态，那就是只想利用大法，不想改变自己。表现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就是不停地追求着人中的幸福美好生活，也向往着天上的幸福美好生活。心里面很清楚，大法可以给我带来健康的身体、年轻的容貌、和谐的家庭生活，甚至宽裕的物质享受。所以我一定不会放弃大法，而同时又知道天上的生活更加美好，所以我又必须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救人，天上人间我全都要。这样在其他同修看来，我三件事也在做，也有三退名单，只是修得不那么精进，但是也在修，仅此而已。可是我的基点全是为私的，正是因为为私的追求这些美好，所以我在自行安排我的修炼路。那些心性观，那些痛苦，那些用人中的理说不过去的事，我统统排斥、较真、放弃过关。理性中也知道要反过来看问题，可是太想要我认为的幸福了，所以我一定要按照我的理去教育别人、改变别人，让别人达到我的满意。就算是向内找，那也是为私的，带着为了解决眼前的矛盾，带着赶快提高层次，离天上的家更近一步，甚至学法中都带着思念，不是看看自己离法的差距迎头赶上，而是利用大法来洗涤我自己，清除头脑中、身体中不好的东西，丰富我的世界，是用法来调整我，而不是我去同化法，这样导致讲真相就更不纯了。每天日程倒是安排得满满的，今天去哪里，要找谁去讲，出现特殊情况怎么办，明天我再去哪里，看着奔劲十足，把自己弄得很忙。可是救人效果呢？有的明显感觉到是在应付我，有的我自己都不确信他是不是真的退了，糊弄事求数量。尤其是看到师父关于大审判和誓约的讲法后，就更有为的去做了。这次又加上了怕审判我的时候不合格，怕自己被形神全灭，太恐怖，太害怕了，所以我要赶紧讲。现在我终于知道了如何去把自己完全敞开，
对师父安排的那些看似是突发事件的心性观，不逃避，不挑选，坦坦荡荡地接受，不用人心去对抗苦难，不去想矛盾中的人如何讨厌，更不要走捷径，认真地对待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包括一丝一念。事情来了，暴露出了哪些心，那就痛痛快快去掉就好。不陷到具体的事件中，不把人中的妻子、儿女的角色看得太真实，那只是一个身份而已。我们和众生只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其实修炼真的不难，难的是如何去做到，能不能在矛盾发生的那一刻，守住心性，像个修炼人那样去做。能不能在没有矛盾的时候，也能守住一丝一念，像个修炼人那样去想，这是真的很关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看淡看清法理的一点体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9日。师父教我们修炼的是宇宙大法，走的是大法大道，随着我们不断的同化大法，思维方式会有很大的转变，会变得简单，不像常人那么复杂，但是智慧却会变得极大。一天我学法，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这一法门就是直指人心，在个人的利益上，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中，能不能把这些问题看淡看清，这是关键问题。学到这儿时，看清这两个字一下子钻到我脑子里了。我突然明白了，哦，我们是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常人中的个人利益、矛盾、官职等这些物质存在的意义，不是它本身的意义。它们的存在是为了让我们把执着不放的那颗心放下，用看淡、看清的态度来对待它们。悟到这儿，我就想起和一位同修之间的矛盾，我就想我要把它看淡看清，它就真的变得像风一样的轻轻地飘走了。再想最近那位访客还欠我一个多月房租的事情，我也把它看淡看清，就这样一想，它也变得轻了，不重要了。想起我单位评职称的事情，看淡看清之后也变得小小的了，像可有可无似的。想想孩子的那些缺点，也把它看淡看清。总之就是要把涉及到个人利益上的事情都用看淡看清的法理来对待。这时我一下感觉自己是在房间的空中最高处，身体轻轻的，很美好。我切切实实体会到能把自己融于大法中真是太美妙了。通过对看淡看清的法理的认识的提高和真实感受，我悟到师父在大圆满法一功法特点中讲的大道至简至易的一层含义。真是这样，看似简单的四个字，却是指导我们修炼的大道。我们如果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都能看淡看清，那还是人的境界吗？ 学法中的一点体会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做一个真修的小弟子》，作者河北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日。我叫莹莹，今年10岁，从小在大法修炼的环境中成长，姥姥是大法弟子，妈妈和几个姨都相信大法，支持姥姥修炼。我是妈妈的第二个孩子，有个哥哥。听姥姥说，当时计划生育，第二胎得罚款。我爸爸说不要我了，让我妈去医院做手术。是姥姥给他们打电话，说不让做流产，孩子生下来姥姥养着，这样我才顺利出生，是姥姥把我带大的。我很小的时候，姥姥就教我念法轮大法好，后来就跟着姥姥学法练功。上学前，我就已经把师父的弘银和弘银二论语都背过了，现在弘银三和新论语也背过了。我原来只是跟着姥姥练动功，不打坐，我的腿有点硬，盘腿就疼，怕吃苦就不盘了。记得有一天，我和姥姥去一位同修家学法，同修的女儿让我双盘，姥姥说她盘不了，当时我那颗爱面子的心起来了，我就双盘上了，虽然非常疼，但我咬着牙就是没把腿放下来。后来我就单盘着学法，有时姥姥看我腿疼的样子也说不行，就把腿放下来歇歇。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坚持下去。我在单盘不疼后就开始双盘，让姥姥教我第五套功法，由一开始做40分钟，很快我就能做一个小时了。现在我天天跟着姥姥学法练功发正念，抱轮一个小时也不累。我小时候不好好修心性，有时和姨家的兄弟姐妹吵架争东西，随着年龄的长大，学法用心，我就开始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吃亏不争了，有理也不吵了，有好吃的就拿出来给他们吃，有时还帮着姥姥和姨妈哄小孩子玩。记得有一段时间，姥姥经常在我面前夸奖姨家一个小姐姐，我听着心里很不舒服，实际上是妒忌心， 爱听夸自己的话，姥姥看我不高兴，就给我讲修心性的道理。我也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我心中一下子明白了，我是师父的小弟子，怎么能和常人计较呢？小姐姐确实挺优秀的，要多看别人的优点，找自己的不足，不舒服的心立刻就去掉了。小时候，姥姥和同修们做资料，做台历，我就帮着叠资料，数数，大了点就帮着搬搬弄弄的。最近几年，经常跟着姥姥出去发资料救人，贴真相不干胶，晚上也不怕，有时发完回家就夜间一点多了，虽然累点儿，可心里很高兴，因为我是真正的大法小弟子了，我一定做好三件事，精进实修。一次报轮中，我看见有一个身穿灰衣服，衣服上有补丁的小女孩站在地狱里，我悟道，是师父把我从地狱里拉出来的。我写完这篇心得后，在学转法轮时，我看见整本书金光闪闪，我的双手也是金光闪闪的，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呢，我一定多学法，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感谢阿姨、姥姥等同修们的鼓励和帮助。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